欢迎收听女子老师，我是杰西，
我是小安。
好，今天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先回应一下上一集的那个一些回响。
OK，
其实上一集的内容，我身边蛮多朋友就是蛮有一些想法的。例如说，因为我姐姐
大姐想公开吗？
嗯，
就是你知道的，
我们有收到一个听众 A 的那个
，OK A，
然后因为他自己在，他比我们年长比较多，四十几岁，然后他也是四十几岁才生小孩，对，可是他中间就是有什么36，可能就开始努力，是中间历经了5-6年的，就是人工啊，很多很痛苦的，
是
很辛苦的过程这样子，对，然后后来他听完那一集以后，他就有给我传讯息，就说他有听，然后他觉得如果他重新选择32岁的话，他应该会动乱。对，他觉得就是好像不用因为这个时候要做一个决定而硬做一个决定，
这个选择
权啦，对，就是好像你这个时候硬要自己选择，是不是代表就是你可能还没有真的这么确定这样子，
也是，对
对，然后他也觉得就是他可能现在的状况生小孩真的蛮，就是会觉得自己的状况真的比较稳定
哦，你说经济或是一些生活上，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会不会他动乱的话，其实他后面求职的过程就不会那么辛苦这样子，
对。
可是他也觉得就是他现在40出头生小孩以后，就是的确很累，然后会觉得他60岁的时候小孩可能才18这样子，
想到这个很实际的。
然后说现在其实就是幼稚园老师都已经就说什么啊，那个什么家人会来接或者什么，都已经不敢说是什么爸爸还是阿公，生怕会叫错。
我小时候真的也幻想过24结婚26生小孩，
为什么？
我就想说，哇，那我26生小孩，我小孩13岁的时候，我可能才几岁，就是我又是班上很年轻的妈妈这种。
对，
目前已经33岁，
你可能就是比较 old 的那一群、
啊。对，我会变成那一群。
对，然后我也有收到有朋友说，他觉得我们没有讨论到，就是比方说我们决定，就是他我们只是就是在想说，到底要不要小孩？他觉得就是要小孩也不是一件就是你决定要有就一定有的事情。
当然、啊，
也有很多人是像比方说像听众 A 一样，他在经历那个。虽然决定要有，对，但是要经过求职的过程。那我觉得的确也是，就是我们的确只是在讨论一个意愿啦。
对啊，对啊，
对，所以然后我也有问，就是听众 A 要不要来上我们的节目，谈看这个求职的部分。
是，
他觉得他会把这件事情讲得太不沉重，因为他觉得那个过程真的太沉重了。然后他觉得我们节目，我也觉得我们节目的调性就是其实没有办法讨论那么沉重的话题，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很认真，
嘻哈节目。
对，我们如果讨论那个话题，我们会被骂爆。这样子，到底生小孩当什么了？
但真的身边很多人在做，不管人工或是试管。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小孩如果再过4年，一定会更多。
对，没错。
对，所以也许，
但而且其实，在能不能生之前，一定是讨论要不要生嘛。对啊，不可能。随便就突然生出来
对，然后可是我觉得我们会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会只讨论意愿，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才32，然后比方说像我老公40，他一听到这个题目，他就会说你如果人生里面有要生，你就赶快生，因为他说他身边太多朋友就是想这件事情想太久，但是到可能35之后就会变得很挣扎，因为他说你决定要生小孩，到你小孩真的生出来，你不会知道这中间要花多久时间。
真的，真的，
对，所以他就是以一个过来人的，也不是过来，
正在吧，他身边应该还是有一些吧，
他身边我觉得已经算是
他有朋友吧，
他没有，他朋友只有我跟孩子。没有，有啊，他身边的确是有一些朋友是已经，比方说像听众 A 一样，就是已经经过那个痛苦的过程，然后最后已经生出来这样子。他我觉得那一段过程，就是他看到朋友们都觉得真的太累了，所以他比方说他也比方说连我老公对于这一集的话题都有一些他自己的回想，
真的、啊，
对，然后跟我反正我另外一个听众 B， 但我觉得听众 B 好像不用隐藏，就是我二姐，你刚刚听到他就先笑，他就说 杰西，我跟你说，我今天就是因为我比较晚听你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上了一阵还听，然后我在煮饭的时候听，然后我听到你讲那个生小孩什么没什么好处什么，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跟你讲到底有什么好处什么，我要上节目跟你们讲到底。
我刚刚想说要来，
他说我要上节目跟你们讲说到底有什么好处什么的，我觉得真的还是有很多很棒的事情。然后后来我煮完饭以后，我两个小孩回来，我就觉得算了。
又来就惹怒他了吗？
说不生也罢。我觉得他很荒唐。对，但的确，因为我后来也是跟他说，因为我觉得生小孩好处，我们已经在前一集有讲过了，就是在我们应该是第14集吧，就是、那個、
哇塞，你就讲得出来集数，
因为我会稍微看一下，就是为什么要生小孩。哦、然后那一集的 title 就是这个，应该是14啦、哦。
我们真的名称都要打这么。
这么明确，
知道那集在聊什么，为了不要乱答。
所以那一集直接讲过，就是说你如果追求人生一种情感的厚度的话，你就可以，因为生小孩真的是无与伦比的体验。但是它相对真的就是你要牺牲大量的时间跟生活、
自己、
金钱、
牺牲
身体各方面，
对
健康
越讲越多。
对。但这一切就是换来情感的厚度，这样子。跟哦，我跟那个我二姐有聊，就是说你真的创造一个关系，然后那个关系可能就是真的可以陪伴你。
对，
到有的人其实老公到后来就没了，这样子就不是
哪一种没了，说生理上的没了还是
不是？就是也许离婚啊，或是也许什么？对啊，就是他觉得小孩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人生的友伴，这样子。对，觉得现在会跟你是不同年代的忘年之交。对。然后后来那时候好像谁听到这个，然后好像是我老公吧，他说什么不会啊，等到18岁以后，什么小孩长大以后，你终究还是只有我啊什么的。然后我说，很多人到小孩18岁以后就觉得终于可以离婚了
，我已经把小孩养到成年了，
我
可以了，我
这辈子不要再看到你。
一满18岁，人家递出离婚那个协议书。
今天小孩是18岁生日，我们就到这边，
我们的责任就到此了。
对，没有，就是的确，就小孩跟小孩的关系，跟老公的关系，就是不一样的家。我觉得创造出一个家人啦，
对啦，
对，然后我觉得这是挺好的感觉。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大家的确对于要不要生小孩，的确大家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对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
所以就觉得
觉得
蛮有趣，因为前面我们的集数很少有收到这么多的回应，哇哦，大家都就是你知道，也根本不知道
大家
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听，可能根本没有人听，
都是些装脚，
就是听众这几个，我刚刚有名列到这些听众，可能就是全部的听众。
我这边有一个啊，就是我的家人，他也有回复，
对，这都是我们的家人。那如果你生几个小孩，以后也会变成你的听众。大概就那我们大概就是回应到这边这样子，
没啦，没留言啦，就这样，
没有就这样子，而且甚至不是留在上面，都是当面跟我说的。没有刺激到任何流量，我心好累，
怎么笑死？
对啊，然后但如果你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听众，但是就是你也有一些想法，欢迎你就是留言跟我们说这样子。
对，虽然杰西本人不太会使用社群软体，
其实我之前有收到一些很不错的留言，
大家都没有回人家，好无情冷血。
有一封真的是写得很感人，然后就说什么恐慌症的那一集哦，然后就说真的帮忙他很多啊，那一集什么笑中带泪的，觉得讲他的情况，然后可是因为他是在 Facebook 的一个什么邀请还是预约的一个功能里面，它不是私讯，它是一个，我有一次就是闪过那个我的 app 里面出现的这个留言，然后我就把它截起来，然后我就传给你，
我再也找不到了，
再也找不到，我找到那个功能在哪里，然后
他收回了，
也是有个，
他想说都不回复，不然先收回，
尴尬。或是那个预约时间过了吗？我不知道，就他也就觉得那是一个过去的讯息，
还是那个是那个海市蜃楼，
还是那种还是那个我的梦？
对，其实都是假的，
是我自己写出来的。
你那个有没有那个陀螺？
没
有陀螺在转？
没有。啊，就是我那时候收到那一封，真的也是很 很感动这样子、嗯、也都是一些陌生人这样子 对, 對所以就是我们都还是会看，只是你就是不一定会收到我们的，
嗯，好不紧张，没几则也不回
Sorry，
他就是一个社交恐惧症。
那不然你来经营嘛？因为我真的不会经营。
我以为你叫观众来经营，
不是？你说我来抢，你说要不然你来做啊？
要不然你叫别人来经营？
不是，我说你，不然你来经营。
我呀，
你本人小安，
你对面这个我，
对，不然小安来经营，因为我真的是一个社群苦手。
好好笑哦！
而且我自己、哎、对啊，我自己本身的 IG 有时候很多人留言我。
哎、
欸，
我 tag 你都不回我，
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
对，到现在还是不回我，好烦哦、喔。
对，
你还说别 tag 我，
你说你 tag
我，我那个人留言回复我说不要 tag 我，
超冷淡的朋友。
但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我看了留言，我就想着你的那个语气，不要 tag 我啦，这种感觉，我觉得好笑。
好啦，所以就我们就听众回复的时间都到這
邊，上一集的他就到这样。
对，没想到我们有听众回复时间的这个单元，
对，真的耶，
从来没有过，
其实就是亲友回复。
对，而且其实，
欸、可以你现在可以打电话给他，跟他讲就好。
对，其实当面就已经回复过，
然后我们就靠了这个亲友回复撑了20分钟，
我现在才13分钟。好、嗯、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
好、
因为就是我们也有被那个抨击，也不是抨击，被回复说我们讲太多母婴的主题了，
这样也不行啊，
大家不想再听我的，
我想讲这不行，我想听啊，他讲得很好笑耶、欸、
你说我，
对，你讲生产的都很好笑耶、欸嗯、
对，因为太 too much 了，他们希望这个节目也可以照顾到一些，就是你知道一般普通人，没有母婴问题的人这样子。
那是哪些人呢？
我们的听众也许有20几岁正在彷徨的人啊，
那可能没办法听这样。
没有，我们今天想了一个主题，觉得很不错。
不错吗？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就是我本人转职的故事这样子、嗯、因为就是大家知道我就是不遗余力在节目里面说我是心理师，
对，
然后其实我不是本科系的、嗯、然后我也不是一出社会就是往心理师的道路前进的，就一开始大学毕业的时候做了科技业9个月的时间、
嗯、其实是蛮长的啦，
九个月哪有长，
以第一份工作来说应该是可以的、啊、
9个月里面有2份工作
哦， oh.
平均一个是4.5这样子，
还是说科技业很容易大家这样跳来跳去的，
单纯是我本人是一个草莓族、
oh,
对哦，然后我想到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就是觉得很抱歉，就是上一集我们的收音有一些问题
哦，对，我变得很像在后面硬要跟他聊天的工作人员
就是很像那种 YouTube 里面就是你在访谈我
外
后面的同事这样子，就是荧幕外的，
就是你可能会说哎，那小安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就在那边说不错啊这种感觉
对，因为他上一次收音很小声，其实 当下我录的时候我就有听到监听，就是蛮小声的、
哦、
对、
哦、
可是因为那时候你比较远、
哦、
然后我也不好意思就是说、欸、你坐过来一点这样子、哦、然后我想
说不然我们就亲在一起了
是也没有那么近想说 你往后靠看起来蛮 chill 的样子我就想说
那个瑜伽球很爽，
不要勉强你，
瑜伽球躺很爽，
殊不知让你变成一个局外人，
对，我自己听到说我是那个工作人员吗
而且你们家的听众不是说你好像在山洞里面，
对，他说你是在山洞里面跟他录音吗
对啊，然后我们这一集有改进一下我们现在目前收音的状态，所以应该
都快抱在一起了
是也没有好烦哦、喔、所以应该这一集的状况会好一点这样子，对啊，然后回到那个刚刚科技业的部分，
是请说，
我觉得我们周遭的人应该可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
你说要做什么事情呢，
或是觉得人生职涯的方向
哦， oh.
感觉30几岁要转换是不是比较困难了，
除非你有一技之长吧，我觉得
嗯，
像我现在如果想要去做美甲我就要立刻去学美甲、
欸、可是现在很多人转去做就是那种做眉毛或者是睫毛
就美容类的，
对，
你就去学啊，
因为每次去弄眉毛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也太赚了吧，
哦
如果 我都有点想要转职。我觉得智商是好难赚哦，因为我每次都觉得天啊，你做我一个就七八千块，然后你一天接三个、哦、那岂不是赚了21000吗？
可是他不一定每天都那么多人啊，
他们都会说什么六月份预约什么剩下6月15，他一个月只工作三天、哦、只有1号、15号跟30号。
其实我觉得那东西都很吃美感，
对，如果我去做应该也是没有生意，
我也是
可能还会接到，
我们就会
客诉没有赔钱就不错。
Google 上面又写永久停业。
好烦哦，为什么会
讲到这个？就是我觉得30几岁要转职，你就是 要有一技之长，
对，
不然像我们这种平庸的上班族，你就是就这样
就这样了。可是你也算有转职吧？
对，我是有转职啦，
从那个影像业转到黑道。
黑
道的一技之长，
人家会相信哦。就只是文书工作，
黑道的文书工作。大家不要惹我们频道，知道吗？
那个刘富平的自己职
业。没有，可是你也算是有一个职业的。
就我不是一直都做一样的事情。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想要转？就是从影像到文书、哦、因为影像不是算是一
因为影像是就是我年比较年轻的时候做的工作、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很有趣，你会以这个以为就是因为就是你会觉得工作有趣，然后你想要做，你觉得工作比较活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就觉得说啊我50、60岁我还要我坐在那边继续这样子、你可以接受吗？你觉得你还做得了吗？
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觉得那个就影像剪辑这个东西是有一点吃那种流行的感觉，你知道就现在流行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我40岁，搞不好我就没办法再接收一些更新的东西，我可能还会做一些老的东西。就像
你说，你到现在也在剪一样，到时候年轻人就
会
很
生
气，
这样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对啊，因为像你看，像现在年轻歌手，我认识几个？没几个嘛。那个金曲奖，我认识几个吗？你一个都不认识。看金曲奖越来越没有融入感，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我自己这样觉得，所以我才觉得说，那我未来我想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所以我才又转换到文书。
那你那时候在就做影像的时候，你的同事全部都是跟你是同年纪，没有那种50岁的同事？
没有，我们都差2、3岁，1、2岁。嘿，主管也才大我2、3岁吧，没有很多。
那一些老的影像工作者他们去哪里？电视台吗？
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很多可能都开始写东西哎、欸。
啊，写什么东西？
可能写影评啊。
哦，
就变成文字工作者。
可是那个要出类拔萃才能评吗？还是那你也可以转去做影评的时候吗？为什么？
我就对文字没有什么感。
而且你还是，
而且我同事们
你到那个时候你还是会说金曲奖那些人我都不认识，
根本就不是你，根本就不会用那稿子好不好？而且我觉得我同事们都真的很喜欢看电影，什么都看哦。
哦，他们是真的喜欢，
他们是真的喜欢电影。那我可能就只是觉得工作有趣
哦，
对，所以我才没办法一直做。
其实他们如果真的喜欢、然后这个东西变成工作他们还是喜欢，因为有些人是这个东西变成工作、
哦、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就不喜欢。
对对，可是我那时候也没有不喜欢这工作啦，只是就单纯的觉得我可能40、50岁坐在这边 我自己觉得不太就是不切实际。
你考虑到你未来的人生，因为感觉应该要一直坐得很累。
对
对
对,
对，
那时候
弄到很晚
就比较就算责任制的啊。对啊，
的确是。那你现在对于你现在转到这个比较稳定的工作觉得怎么样？会觉得不有趣吗？或是
因为我现在工作类型是有点像每天都要跟时间赛跑，所以
就是要去讨债，在那个债的那个账户的日期
几点前要讨到，不然就
要入账，不然我们
老板打。就是那个业绩怎么都没达到啊？你不是要逃到100万吗？
我们会被抓起。
没有，真的跟黑道没关系啦。反正就是跟时间比较像跟时间赛跑，你有时间内要做的事情，所以每天其实做完之后你已经大概已经3、4点就差不多快下班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算充实啦。
哦，就是赚钱。
对，就是工作，
然后可以把事情做好。
对对 对, 對, 對, 對，
一份工作，然后
对我来
生活就是生活。
对，现在对我来说工作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愿景吗？还是什么？
怎么听起来有点难过？
因为我就是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只要可以养活自己，
还是你可以斜杠，你就还是接一些
你说杠 podcast。
我在外面都不好意思称我自己是 podcast，
我也没有在说呢、啊，我就是秘密进行这一切。
谁要？
对，大概是这样子。我的工，我的职业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我觉得也好，而且因为你也不用，现在也不用加班什么的。
嗯、对、啊，要加也可以啊，拿加班费。
就可是 我觉得公司不用加班，其实就挺好的。
而且我们公司还算比较早下班的，哦、就我们九点上班嘛，嗯、通常九点上班是六点下班，我们是五点就下班了。
哦，这样真的很就还可以保有自己的生活品质。
对啊，对啊。
其实现在这样的工作蛮少。
我们公司五点就没有人了，我通常是最后一个走的。
赞，
嗯，大概是这样。
不然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转职，为什么会当心理师这个 calling 是什么好了。
好、啊，
就是 calling 就是人家就是说一种生涯召唤。哦、oh. ，为什么你想要你的人生会走向这条路的召唤这样子？ Oh, okay. 然后那时候你记得，因为我们是国小同学，
对。
然后那时候国中的时候，我就莫名的跟这个小安说，我以后要当心理医师，
对，要开诊所，
对，我要开诊所，然后你们就可以来帮我接电话这样子，
柜台，
莫名的
一个月六万，
我没有，
我还在等，还在等这个聘，
应该六千块吧。
太少，
你就斜杠，你就是文书处理斜杠接线生、
欸。现在基本薪资多少了？
你是斜杠是兼任啊？一个月给你六千，要帮我接预约。
哎、欸，现在攻读一小时200块，你知道吗？
兼不会一直有人 call 进来好吗？你以为预约很多吗？
你不能这样说啊！那餐厅也不是一直都有客人进来，然后老板难道跟工读生说，又不是每条都有客人，我每个月给每小都给你200块吗？
那我可能一天打电话来也两个这样子，你接两个电话你要付多少钱？
200，一小时
所以六千，
一小时就是200，
所以三
十天要待五小时、欸、我一天要在你们诊所待5小时哎、欸，
不用你不用接，你就转电话到你的手机，你就一边做我说的时候帮我接一下就好。
你以为我上班很闲
吗、啊？帮你想一个斜杠的机会，也不会影响到你上班时间。
好了好了，你以后开诊所就这样做、嗯、好不好？6000。不是，还是要看他当时那个
什么
经济多，
不然算通的嘛？一通电话300这样子，
300，那要看他打来多久，我们用分钟计费，
一分钟。
那我们这以后再谈，
1分钟45。
我们这以后再谈啊，好不好？
想谈，对，反正我们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就发了这个好语，
对，
然后就是这件事情就。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因为那时候还是说心理医生，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心理师还是要怎么成为这个工作，然后就是我又讲了这个之后，然后就消沉了一段时间，这个 calling 就消沉了。然后还到我高中以后，就是选类组的时候，我就因为我选类组，其实我也没有选，我就是觉得我不想念生物，跟我的历史地理很烂，我的历史我地理还被当掉过，还去补考。我们整个学年只有4个人被当掉
哦，真的？
我去补考的时候只有4个人。
等一下，是太简单还是你？
就是我功课烂
哦，好、oh, oh. ，
因为我们不是有一节抢北一的那个吗？我就是功课烂的，全年级尾四就是我。
OK， 好，
地理的部分啊
，OK。
对，然后哎，反正我就觉得啊，我不想要念历史地理，因为那时候。哎，我就是讨厌，觉得为什么我要学中国历史跟地理， oh. 我就不想念。然后后来就，
哇，那时候就是有一个觉醒的部分。
我那时候没有觉醒，我就是
不想读，
这个到底关我屁事。
哦、oh, ，好。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就念理工的组，然后所以我就选了二类这样子。Oh. 然后一选二类，那二类其实就跟心理是绝缘的。
哦、oh, ，真的吗？
因为谘商辅导系是一类。但是心理系它靠近医学，它是3类
哦， oh.
然后就是没有2类， oh. 就是2类你是没有这个科系的选择。Oh. 但其实我那时候学测考完的时候，我应该也可以填，因为那只是看5个分数嘛。
哦、oh. ，
它没有分那么细的科。
Oh. 原来如此。
对对对。Oh. 然后，可是我因为就是念了2类，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是觉得好像都应该要选一些理工组，就是什么化学呀、啊，对，什么工程的这种。然后，因为。我又是我们家就是一个工业的家庭、
嗯、
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欸、那我就是走科技业，然后跟我们家人都一样这样就好了、嗯、对啊，反正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其实没有真的很有兴趣，但就是反正大学生就是那样，你知道，没有在想自己的未来，
大学应该都是这样。
对，然后就反正就顺顺就读完，然后就去科技的工作这样。
嗯嗯嗯，
反正我就选了一家离家近的公司、
嗯、
然后那间公司就是老的公司，然后老的公司就会有一种问题，就是他就是会很守旧、
oh.
他就会用一种很 低成本压榨员工的管理方式、哦、然后不会花任何的钱去投资设备或者是更新他们的做法，但是你知道外面的东西要求一直在变多、嗯、然后他们就会就是越来越跟不上、嗯、他们就会加倍的去要求员工、嗯、或者是那时候我的工作是要那个写报告、嗯、就是如果客户有问题就是觉得产品有问题、嗯、然后被退货或什么的话，我们就要写报告说明为什么我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那个职称是什么？
客服工程师。
哦，好。
对，然后等于就是一个说谎的职业。我就因为这个客户跟你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做不好，然后我就会想说为什么做不好，因为我们公司很烂啊。
怎么有人这样子说你？
可是你又不能真的就写说因为我们的产线怎么样怎么样、嗯、然后他们就会有各种很荒唐的理由，什么嗯，因为我们这为什么会良率那么低，或者我们没有办法准时交，是因为发生了一场停电。然后、
哦、这可以写哦。
对，他就是因为停电，所以某一个制程就停了太久，然后那个制程因为它有时限性，
影响到后面，
对，我们就报销了一批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就交不出来。哦、我想说，哇，你这个理由你可以用几次？你们家是多少在停电？
对呀、啊，那你要不要换一个厂房还是什么？
对呀、啊，就是你应该对。然后反正 anyway， 我写了一些这种报告以后，就是觉得这公司真的很没救了，这样子。
所以做了4.5个月之后。
你就是觉得他很腐败，然后最后就决定就是我没有办法再这样说谎下去。说
那你是没有离职还是？
我真的有，我那时候因为我在太年轻了，然后我就是很蠢，我真的是跟大家就是说真的很抱歉，我真的没有办法继续什么跟大家一起什么什么，我觉得大家这几个月都很照顾我什么，然后我还在离职前就是写信给部门的每一个人，
你说纸笔、
oh、God, 真心的
好复古啊，
真心的跟大家说谢谢你这个月的照顾什么的，然后我觉得你什么时候跟我说什么时候真的很感恩你什么，
当圣诞节写卡片啊。
对，这都22岁了，
那这个大概14、15岁在做的事、欸、
我就是很蠢啊。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一进这间公司，因为我那时候就认识我老公，他就是跟我在同一个部门、嗯、然后我一进这间公司的时候，他就想说这个小姐大概
做不久，
对，他想说大概1个月就走了。我就做了3个月，然后我写信给他，他就说你赶快离职，就
不意外，他说不意外，
对，完全不挽留我。但是 anyway 就是我就是认识他，然后后来就是如今就是跟我结婚。
OK， 好，
对，
所以第一间公司也不算是没有收获，
收获就是结婚认识男友，
好笑。
对，
然后就去了第二个，
就去了第二间。然后那时候我就离职以后我就在找工作。
那你就没有休息什么，就直接找？
好像就休，我就想10月离职到11月下一间公司吧，
蛮、嗯、快的。
那我就很会面试，反正第一间公司就是真的很好、嗯、就对我很有诚意要约我去这样子、嗯、对。然后后来真的去以后就是公司的环境真的很棒，嗯，然后在台北市的一个蛮精华的地区，
是啊，
比较离我们家
蓝线上，
蓝线上
那方便，
对，就离我们家坐蓝线就带25分钟就到了这样子。
那可以，
而且以前的那个公司虽然离家近还要转公车，现在都不用，很近、嗯、
那可以。
然后办公桌的位置也很好，后面就是会议室，所以没有人可以看我电脑、嗯、然后旁边就是那种很窗景，然后就是因为我，
哇，你这么独立的位置，你主管啊？
我那个主，反正那个位置真的很赞。然后而且因为主管就觉得我用那个很破旧笔电很可怜、嗯、因为就是公司的设备没有更新，
对，
然后他就自己出钱买了一个萤幕给我，让我的笔电外接到那个大萤幕上面、
嗯、
然后而且那一间公司每天下午都有下午茶，是大家就是会说、欸、今天要吃什么，然后那个服务员就会去订这样子，然后每天就会说今天吃鸡排、啊、今天吃什么三明治什么什么的、哦、然后就变得蛮胖的。然后那个公司也很好，是主管就是他真的都会说你就先熟悉一下你的工作，因为我是做那个 marketing， 就是我要去看这个市场上面的对手在卖什么、嗯、然后我们的东西要卖给谁、哦、然后可以推给哪一个、
欸、举手，我有问题要发问、嗯、你之前跟我说过你有工作是你第一天上班他就把你丢到你的位置上，然后叫你看东西还是什么的，
就
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没有产值，是那个地方吗？
是这个地方。
OK， 好，
然后我就看了大概3个月吧，都 都没有要做别的事情，
只是你不知道你要干嘛，有没有人带你是不是啊？
有人带我，他就是叫我看，然后他就问我说你今天看了什么，然后或是就是有时候就是有一些比较细琐的文件，或者说要做一些 survey， 就是说什么现在卖这个产品到底有哪一些公司，然后他们的型号是什么，跟我们的产品哪一个比较像、嗯、像这种比较的东西他们就会叫我做哦。然后可是就是因为我觉得 marketing 它是一个需要有一点经验的工作、哦、因为你必须要在这个产业熟悉你才知道我们的东西可以卖给谁嘛、嗯、那可是我根本就不熟悉这个产业、嗯、然后我对那个产品坦白说也不是太有兴趣、嗯、我就是都弄得很烂，还是叫我写一些什么那种文案、嗯、你知道像 Apple 他因为他们想要接触那种就是消费者客户、嗯、第一线像我们这种人、嗯、然后他就会想要像 Apple 的网页那样子写，比方说什么什么正不正，什么都很正之类的、
哦、那种，
对，就那种 slogan、哦、然后他就叫我写，然后我都只写说什么规格是什么一点多层次
制式就对了，
对，我没有办法为这个东西发想出任何的创造的东西、okay. 然后后来在这间公司待到第六个月的时候，然后我真的就是很痛苦，
是哦，
然后我就是觉得天哪，这么好的工作品质的环境品质跟这么好的同事都、嗯、我都没有办法觉得快乐、哦、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就是好像我好像每个月只要月经来之前、嗯、我就很希望就是我可以赶快离职，然后我就会哭，因为月经来之前就会很痛苦啊。然后有一次好像在月经来我真的太痛苦到说如果我现在得癌症的话是不是我就可以去环游世界公司就觉得被困在这个地方、嗯、然后因为东西都太好你根本没有理由可以离开、哦、然后就好像必须要发生一些很挫折的事情这样子
才有充分的理由可以
对才可以离开，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天啊我才二十几岁竟然已经希望我的人生在得癌症，而且你就是在坐在面上我想说、嗯、我就算当到主管当到什么就是我可是我要做二十年这个工作我就觉得、哦不想，嗯，对，然后最后我就想说，我就想要离，我想要转产业、哦，然后我就在想我喜欢做什么，嗯，对，然后我觉得，嗯，可能因为第一份工作，我就觉得我还是蛮喜欢服务，嗯，但是因为服务业就是在台湾真的薪水太低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服务人群的话，我可以做什么呢、嗯？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又觉得说，哎，我好像曾经想要当心理师，然后就是
这么突然跟。
因为哦，可是因为我其实大学的时候我也有考虑要转系转心理、哦、就我一直都是对心理很有兴趣、嗯、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不然我就趁这个时候离职试试看这样子哦，对，然后所以就去研究怎么考，对，然后就
到现在这样了，
对，但是其实真的转的时候真的也蛮难的，嗯，因为你知道心理师他要先考上研究所，嗯，然后你才可以考，你要毕业，然后才可以考证照，
就一定要有研究所学历，是不是？最低
一定要有研究所学历。
哦，是。
然后研究所很难考，因为可能其实当想要当心理师的人很多，现在可能更多。那时候我们一届可能，比方说有五六百人在考，嗯，对。然后五六百人考，然后但是一个研究所可能收的名额就是3到15最多，
啊，这么少哦。
对，然后可是全台湾有这个系所的可能也没有那么、嗯嗯、也没有非常多、嗯嗯、或是你我不会想要读后面的，对，
懂懂懂，
前面的比方说前两个不错的学校加起来可能就是30个名额、哦、然后就会就五六百个人要考那个30个名额、okay. 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就去补习了一年，嗯，然后真的是完全不会这个东西到、嗯、
从零开始，
对，
诶，那你之前做那个科技的时候薪水是不是都比较好？
对，我其实到现在还是有点懊悔
啊，真的吗？
心理师好穷哦。可是我的确那时候，我要转职的时候，我们家的人蛮反对的。
哦，是哦，
他就说你工作做好好的，为什么你要换？
你就说没有好好的、啊，
他就说你薪水也好好的，嗯、就是你薪一出社会，竟然大家愿意给你这样的薪水，然后你的工作的条件这么好，这样子、嗯，然后主管也很赏识你。嗯、然后记得那时候好像谁就是我们家人就跟我说什么杰西你觉得我觉得你的人生要学会珍惜哦，然后珍惜你现在有的东西什么的、okay. 然后可是我就是不想
哦，可是我觉得当时就算你去读了那个 读了之后你觉得你不喜欢，你再回科技业是不是也还是有机会、啊、
对，我那时候也是这样想，就是觉得反正科技业永远就是缺人啊。
对，而且你又算是可能有一点经验，而且你又本科，
对，又
就会比别人好早一点。
没错，因为我想说我就算考两三年失败好了、啊、那我可能25、26岁还是找得到工作。
你现在我们来看还是很年轻。
对啊，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可以转，我觉得20几岁的时候转换跑道的成本很低。
对，
如果现在我32岁，然后我才要从科技业跳到那个，你看我这样啊，我真的不行，干我都35了，
真的。
对，然后而且32的时候，我现在的资历，我一定年薪或者是什么都更高、哦，然后要我就是舍弃现在的工作跟现在的位置，然后去什么当实习生什么的，就会真的比较。嗯，而且我32岁可能比方说我现在又有什么要养家、
啊、对，你有家
庭，有小孩要缴学费什么的时候，然后我去考试我要缴学费，然后大半年没有收入，这种
对，你要读书还要顾小孩，
对，就是都成本过高，所以我觉得还好20几岁就有这种强烈的痛苦感，就转职
有选择权。
对，我觉得就是20几岁多尝试真的是
真的也好。
不然讲一下转职过程有什么艰辛的时刻好了、嗯、
有吗？
哦，我觉得那时候因为我不是在科技业认识我老公嘛，
对啊，
然后我觉得他很支持我转职这件事情，蛮感人的。嗯，因为他那时候其实30岁，他有点想结婚。嗯，然后可是我
他30岁，你几岁？
22，
洁癖啊。
休想，他根本不应该跟我交往的。他其实那时候已经有点结婚压力了啦，可是因为我那就说我要转职、oh. 我要去念书什么，他就是才是说那你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嗯、他就默默的支持我这样子、oh. 对，然后
还是他当时也是觉得因为你很年轻，
年轻，
所以你可以就像你刚刚说20几岁
多
转职的成本比较低啊。
嗯，我觉得以如果他自私的考量的话应该会不希望，因为比方说我22，然后我真的在科技再待个4、5年，嗯，我应该就有相当的经济状态，或者我跟他的生活也会比较接近。那我在学校，我又会重新变成学生，然后可能会认识一些男生或什么的。Oh. 可能他对他来说，如果是我，可能会蛮焦虑的。嗯、对，然后可是他好像就蛮淡定的接受了。对，然后就是让我由着我这样子准备考试什么的。对，然后考试那时候真的压力很大。嗯，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做你想做的事情的考试跟
必须去
其他考那种考联考学测那种，是蛮不一样的、哦。因为我以前就是真的是很讨厌念书，虽然很会考试，
对，就是国中会翘课的那一种，
对。然后到高中还是像我刚刚说地理被当，
但还是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学校。
对，就是还是可以考上还 OK 的大学跟高中的。就是反正我很会考试，但我很讨厌念，所以我念书都会用一些很取巧的方式，导致我。可是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会整理笔记什么的啦。
还是你是预言家？
不是，我觉得是我很会揣测老师的题目，我知道还要我回答什么。不是他怎么出，就是我看到题目，我会知道他要回答什么。有时候我选择题，我不需要知道。我不需要会那个知识、哦、我从他的语气就可以知道答案是
语气。这读英文哦，
就是真的有的老师出题的技巧，你一看就是这四个选项里面有一个选项的语气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要转为补习班那个。
这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能，可是那一行他会特别突兀，你就会知道答案就是那一个。
但是你是说那个答案会发光？
就是比方说前面一定会有一个，比方说什么什么绝对不可以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其他就是什么什么当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可以什么什么，然后当什么可以什么什么，你就会知道绝对不什么什么那个一定是答案，因为你就是这个答案就是特别的跟其他的那种
不一样，
强烈度是不一样的。
怎么会？我看来都一样。
就是而且我觉得尤其是諮商的考题更容易有这个倾向、oh. 因为他就是有时候这个东西没有正确答案的，他就会把一个东西讲得特别强烈，你就会可以 get 到那个、oh. 对，然后反正我很会考试，可是我还是在准备考试我非常紧张这样子，然后真的很认真学习、oh.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准备考试、oh. 跟这么担心我考不上、
oh. 欸，你是一年就考上是不是？
一年就考上，
这样算少数吗？你在补习班的时候有遇过怎么考很多年这种？
嗯，我不是很没有考很，好像有，我有遇过考很一，我有考遇过第二年才考上的哦。然后我也有，因为那时候补习班会分读书会，嗯，然后我那时候分到的那个组别就是五个人，嗯，最后只有我一个去考，
其他人就放弃也不考了。
或是没考上吧，我们
没看到名字，
其他人最后就是消失了
啊，哦，是哦，
对，所以我觉得一起
你是靠自己考上的，
我是靠
一个读书会没了，
而且那时候读书会就是我就是一直被大家拖累，然后到就我真的觉得我不想再跟你们分享答案了，然后我就觉得算了，我自己考好了，哦，对，因为我就觉得他们，每次跟他们那边讨论，
很焦急，是
不然就浪费我时间。
Oh, OK，
对啊，哎，欸，反正最后就是好像最后，反正最后只有我去考的样子。嗯嗯，对对，而且那时候很好笑，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好朋友是，他是我的同学，嗯，跟我同学，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竞争关系嘛，就是看到他一直在上榜其他学校，嗯，然后因为研究所考试是独招，就是每个学校有自己的日期，哦，他们会自己放榜，嘿嘿嘿，然后所以放榜时间也不一样。
对 对， 对。
然后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考某一间的时候他已经上榜其他很多间了，oh. 然后我就在考场看到他，然后我就想说还是现在就去把他的铅笔盒藏起来，
我已经知道会打他，
也有想用办法杀掉其他备取就会往前一个后来现在我认识他以后我有跟他说你当时差点没有杀掉
你的铅笔盒差点
他就直接离开座位，铅笔盒就放在那边，超没品的。那时候真的很焦虑，就是会觉得
你干嘛来这样子？
就是你已经考上了，
你干嘛啦？
走开啦！
你已经有学校了，
而且因为那时候笔试，我反正我也很荒唐，因为那时候考諮商原理，然后跟统计。嗯，因为我们要做研究，然后还有
不是微积分
有吗？心理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到微积分，嗯，就是统计的一些理论，okay. 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反正就有一科目是统计，然后因为諮商心理，我即使念了一年，嗯，我还是不太知道，因为它就是书上的东西，然后里面都是申论，嗯，所以你还是很难想象諮商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嗯，你不知道，
欸，那考试是写申论题啊？
就可能
选择题
可能30-40分，然后剩下的是申论这样子，哦，然后我就会不知道申论怎么写，嗯，因为你就算写你可能真的不是那种你真的有参加过实务的人， 嗯， 嗯，反正后来我考上那间学校，我諮商原理好像只有20几分，
满分几分？
100，
满分100。请问是什么学校愿意接受一个20几分？你其他是考都考100是都200，
我统计考76，因为统计是其他人的，就是那然后諮商他们原本本科系他们都是数学比较弱，因为他们就是原本就是文组的，
对对对，
然后他们可能统计都是真的是
20几分，
然后反而是然后諮商是70几分，
好好
好，然后而且是那时候很荒唐，是我面试我要去我进面试了嘛，然后面试是占50-50的分数，哦，然后面试的时候我也做得很烂，因为我们是团体面试，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諮商历程，然后要我们讨论这个諮商历程，然后因为我不知道要讨论什么，我也没有参加过这种团体，
对，
然后其他人就是在说我觉得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嗯，然后我就说刚刚第一个人讲了什么什么，第二个人讲了什么，就做了一个
统整，你负责统整，
做了一个大纲摘要。
哎，欸，等一下，那你说团体那是所以大家就会一个一个开始讲自己的看法吗？还是其实你们要穿插讲？
就是穿插讲，或者说他们就是可能在那个团体动力里面去看每个人表现，或者是那个讨论，也许哎谁跟谁的意见不一样，会不会有一个人出来就说哎，欸，我觉得你们就是讲的都对，哦，
他就是那个委员就是看你们的表现，
他们其实是在观察人格特质。哦，对，okay. 然后我就讲了一个最烂的，就是说什么我觉得前面发生了什么。
先讲大家安静吗？
第几分钟的时候什么的
这么细，
讲完以后大家就是觉得我是一个 reference 的资料这样子，
嗯，谢谢，
对，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讲什么，
你就上了，
不是，后来面试分数出来是79分，79分是神低的分数，
oh,
就是
OK，
老师说就是老师打79意思就是我才不要你进来我们科系，
这样子哦，
但是因为我的统计实在太高了，导致我的平均分数还是进来的。
哦，是哦，然
后我觉得老师应该
他说哎，傻眼，那有
对
见面，
怎么又有这个人，赶都赶不走，
他说看到这个名字等一下我那时候是打79，对啊，
因为 我后来就进去以后跟我同学就说，欸，那你说面试多少，他们都是什么95之类的，
哦是哦，
就是如果老师真的喜欢你，就是他的那个分数差异是很大的，
很明显就对了，
就是95就是我要让你进来，79就是回家，
哦，因为他们假设过了第一阶段就大家分数会差不多吧，
对，因为那个应该差距是，
所以就是你很高你很他很低的话就你一定进这样子，
对对对，哦，
他喜欢你就会你就会上，
对，
就他没喜欢你你还是上了，
挡不住我
哪里出了问题
就是你没想到我统计的吗，
傻眼，还是那你是说总分吗，还是统计 这个占了可能 40% 的分数，
就是我觉得因为比方说我统计70楼其他谘商原理20级，因为可是也许其他人的谘商原理也才50级，
不是10级吗，
就是高的可能也才四五十，然后我20级我跟他们没差不大，可是他们的统计可能是17分啊，76，因为
可是你70级，
对，你主要是要考赢别人而不是你要拿高分
哦，
对，
okay， 好好，
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结果啦，但就是也是
天保佑，
老天保佑，或是我在高中就是卷二类的时候，还是有帮忙到我此刻的那个分数。
哦，其实真的，我觉得你以前的经历多多少少在未来都会帮助到你一点。其实你当时我不知道，就是你每个工作，你会觉得说这工作根本就。我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可是其实下一个工作你可能都会多少运用到前面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有，
对，就算我打工可能做什么 Excel 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可能这个功能就是每天你例行工作每天做到根本就是必然都会做的事情，然后结果你到之后的工作的时候突然你会了这个技能之后，他们觉得这个技能很厉害耶，或是这个技能就是帮助让你工作更顺更快，对，可是在你在做的当下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工作，
我觉得是，
很多都这样，
没有什么是真的很浪费，
没有什么白费时间，对，
因为像我觉得我进心理系以后谘商系，然后也会有本科系的人跟非本科系的学生嘛，
对，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的社会工作经验跟我以前待在不同的场域里面，其实蛮帮助我真的做谘商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一路大学就是念谘商上来的话，你是没有接触到其他领域的人，
哦对啊，
对，然后就是你我觉得那种视野或者是你的生活就会有点局限，你其实不知道这个社会环境真的在工作的人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你知道你这个圈圈的，
对对对对，然后你周遭的人跟你的气场也都是相近的，然后其实读谘商有时候你的气场会被影响成跟这个世界有点不一样，
哦是哦，
我觉得比方说不说考上的人好了，那个时候其实想要考谘商系的人他们心里就会有一种喜欢揭露自己的事情，
真的吗，真的吗，
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件事，
是哦，
我进去这个科系的时候其实很不适应，大家都很乐意分享自己的事情，
侃侃而谈
跟感觉，例如就是我们有那种团体课，然后大家可能就会蛮愿意就是说，哦，对这件事情我的感觉是什么什么的，可是那个时候我可能，就像我参加团体面的时候我在说的是什么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事情，
不是自己的感受，
对，可是他们马上就会进去到自己的感受里面，
然后有他们以前都受这种训练的，
对对，他们一路都是这样子，然后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有的时候跟外面的人是有一点落差的，
对，
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就是不是马上在，我是慢慢的才融入到这个圈子里面，对，但麦克，我觉得你说的是重点，是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就是你过去生活经验的累积，你所走过的路，跟我觉得如果我大学就念谘商系，我搞不好没有那么喜欢当心理师，我搞不好也许研究所毕业，我大学毕业后我就不想当了，但是因为我真的走过一些不对的路，就是我真的走过我人生痛苦的科技业时光，然后我在当心理师当然也会有很苦的时光，就是穷巴巴的时候，然后你就会真的觉得说，哦，难道科技业可以赚那么多钱我不想去吗，
哦，
但你看你这种会有一种诱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我已经尝试过，因为那边虽然有钱可是我不喜欢，对，所以我觉得你就会更确定在你想要的路上，
对
对，我觉得都必须要尝试过，才会 才会学会珍惜。像我们家的人讲，如果想要转职，你觉得会碰到什么担心？
可能就是会担心我可能没有经验。嗯，因为像我一开始其实是做文书，然后才转那个剪辑，那我就是没经验啊。嗯，所以就会担心自己经验不足或什么的，或是我没有我同事们那么爱看电影。
对啊，有一些质疑吧。哦，以前也有被说，嗯，亲戚过年的时候想要介绍工作给我，嗯，然后他说我在哪里哪里，你要不要来工作？嘿嘿嘿，然后我就说不用，我现在在准备考试。他说你念什么？然后我就说念什么什么。他就说你念那个能干嘛？然后我就
好像很多人问这种问题，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然后可是我回来以后就上网就发了一个限动，就想说你又能干嘛？
因为你是说你发一个讯息给那个长辈，
当下就是说啊，没有不知道，考上再说啊什么的，心里就是
大家都这样，
就觉得你活那么大又干
屁事。帮我们做的干屁事哦。
对啊，就是可是你碰到这种质疑的时候，就会特别觉得有一种被戳爆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就是我觉得要很持那种心里面的稳定性，会很怕没考上被笑啊，哦，或者没考上会被觉得浪费一年的时间，那我还要考吗？这种人生的抉择。嗯，对，那时候蛮感人的是，我记得我在考试，因为我们考试长达两个月嘛，哦，因为每个周末都考不同的学校。
哦，对，独招。嗯，
对，然后我妈就有一次就来问我说你现在到底怎么样，我就说我怕我到时候一间学校都没有上。我妈就说不会啦，我怕你考上太多间不知道要选哪一间。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妈原本也是会有一点就觉得我很懒惰啊，就说你怎么二十几岁不去工作还在家里面考试什么的这样子。然后可是就是她那样说的时候，就真的会觉得哦，就是真的比较有信心，然后觉得哦有受到支持这样子。而且她也是供我吃供我住，
觉得被爱。
嗯，然后跟就是我老公很支持我，就常常会说什么你到底有没有在念书啊。
没有在追剧。
他那时候很担心我考不上，因为他考过研究所，他知道很难考。哦，对，然后我就说不会啦，我考试应该蛮顺利，
考试机器呢。
然后就说你确定吗？那不同的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也会有一点生气，然后，
对啊，
可是就是最后就是考上很多间，然后他也是有忠心的说你真的蛮厉害的这样。
因为我是考试机器呀。
我觉得这蛮幸运的，身为考试机器。
考试机器，
帮我们写一集就是在说如何考试，
就变补习班那个招生的。
哎，欸，真的是很密集的。
你会不会以后就开补习班？
我觉得我其实很适合卖笔记还是什么的。对啊，
虾皮很多人会卖笔记耶。
我的笔记真的很棒。因为我后来到考心理师考试那个时候，我都还在看我考研究所的时候的笔记。
哦，真的哦？
因为我真的是会把一本书整理成可能
精华
两三页的 Excel 表格，然后你只要把那个表格东西背起来，你保证里面东西会写。
各位，这就保证班啊。各位，
因为后来我有些朋友考心理师考试考了蛮多次，然后我也是有借他们，但我不知道他们读这个笔记有没有用啊。也许就是那是我自己才看得懂
的，也是啊
的可能。但是我很会抓重点，跟我很会揣摩老师的心意。
各位，这就是个保证班。
不是，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你我觉得那也是蛮重要，是你如果要有一个你想要做的东西的话，你要找到适合的方法去做。
对对对，
不要也不要埋头苦干。找到一些真的要有策略跟计划的做这样子。然后我就找到一些支持的团体吧，就算你的家人不支持你什么的，你至少找到一些同侪啊，读书会啊。
哦，你刚读书有听什么读书会吗？
谁？
谁是卢淑慧小姐啊？
哪个艺人吗？对，就是你找到一些支持你在这条路上的一起走的伙伴。
那如果他现实生活都找不到怎么办？
不是，你去参加一定会有人跟你讨论，就是补习班。因为我觉得你不要孤军奋，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点，我其实个性很孤僻， 所以我在补习班没有认识很多人，嗯嗯嗯，然后我就会有一点觉得大家都是我的敌人，
哦，会这样想，
背水一战那样，这过程也不趣味，就是真的觉得蛮痛苦的那样子，哦，对。可是我觉得找到就是喜欢的人跟你一起讨论这些事情什么的，嗯，我觉得会蛮好的，嗯，
当然
对。不大部，可能我觉得大部分转职也许也没有这么戏剧化吧，大部分转职就是换一个工作而已，
对，但应该多少还是心里会很挣扎吧。
嗯，我觉得我算是我幸运的部分是可能我不太顾虑家里面的哦经济，或者是，
对啊，经济这也要考量啊。
对，
假如说你想转职到半年找不到工作，嗯，我就死了。
对啊，就是
我就说杰西借我钱。
但的确是我觉得要看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这么有没有值得你这样子去做，嗯，像我是有点任性，嗯，觉得这个就是我这辈子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要做这样子，嗯，
但很好啊，可以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嗯，
但其实变成工作以后还是有它痛苦的成分在，
是啦，但至少是你有兴趣的，嗯，东西，
跟我觉得去思考这件事情为什么对你有吸引力蛮重要的，哦，我其实是到蛮，我一直觉得我一开始想念諮商其实是因为我想被諮商哦， oh， 就是我觉得那个 calling
你要自己諮商自己吗？
不是，我其实是想要去当个案，oh， 但是我不知道当个案要怎么当，或者我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情，oh， 或者我觉得就是比方说像国中那时候可能我觉得就是有一种那种好像有一个关系可以很了解，或者是可以思考自己到底是谁，
因为你国中是那个
小太妹，
对，你需要被倾听，
对，就是觉得那种到思考我自己到底是谁这种很哲学的谈话会觉得很吸引我这样子，哦，我其实读到一半的时候有觉得说干，嗯，找到钱拿去当职就是当个案，我搞不好在科技业做的很爽，哦，这样子，
哦，懂
对，然后可是就是后来我自己在反正我自己被諮商的过程，然后也有讨论到说为什么我会想当心理师，哦，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我自己出于一种就是我对于关系或者是我很喜欢，嗯，从对，就是我好像特别倾向会付出一些对关系的照顾，嗯，然后我可能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如果拿来赚钱的话，
拿来谋生，
好像蛮好的，就是我好像照顾性是强的，这样子在关系里面，嗯，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对我很重要，可是他又当理解这件事情以后，我觉得就是諮商工作会做得更顺，因为你不可以一直对个案付出太多
哦，要有界限，
对对对，所以你就是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做这份工作，我觉得蛮重要，如果你真的人生有一个事情你觉得必得做的话，嗯，比方说你真的人生很想要有一个出国留学的经历，
你真的趁年轻去，
对，那可是你也可以想为什么我一定要出国留学啊，哦，就是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是因为你觉得出国过的人比较厉害吗，嗯，或者是你觉得我要的东西一定要国外才有，嗯，或者是我其实想要去国外生活一辈子，
嗯，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嗯，认识
不同的文化，
没错，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一定每你想要做一件事情，嗯，或者是你想要从比方说像你啦，像你说你从你的原本的影像然后转到你觉得比较稳定的工作，嗯，那一定也是你觉得你对于未来生活的想象其实没有想要这么长时间浸泡在工作里面，或者是你觉得生活的稳定性是比较重要的，嗯，就我觉得一定是这一个选择有一些吸引你的部分，
对，
然后可我觉得先如果你会犹豫要不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值得去想细一点的，或者原本的东西为什么你这么不喜欢，嗯，科技也让我很痛苦的到底是什么，这样
是工作内容还是其实是你的同事，
对，
搞不好工作你没有不喜欢，
对，这到底你不这个工作你做不下去的原因
是
什么，
嗯，真正的
原因是什么，然后你到底你的人生你的职涯希望发展的你的目的是要，像比方说心理师就不是一个赚很多钱的工作，哦，他保证
所以不能开诊所吗？
可以开，可是因为那时候教授就有说你如果要赚大钱的话，嗯，心理师绝对不是这个工作，就是不是赚大钱的工作，因为心理师的天花板很低，
哦，
因为我们是靠人力在赚钱的，
哦，
我怎么赚 我一个小时我就是要坐在那边，我们不会有被动收入，我们的工作都是主动收入，所以
就人一定要到那边，
对，你不会是我开一间公司，然后只要那个东西卖出去我的存款就在变多，所以你是等于是你完全是用人力跟你的人力在换钱，那你的人力一定是有限的，所以你一天你怎么赚，你怎么大牌上电视，然后你一个小时收5000块好了，那你了不起一天接6个好了，一天赚30000块，然后一个月工作20天，那你就是60万。嗯，那60万一个月，坦白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屁啊，
是
多高的？对啊，你说真的开个公司，月营收1000万什么的，我们的天花板就是60。所以，如果你的人生目标是我想要赚钱买房子的话，你可能就不是这个工作。但我觉得可能就是想一下说，如果你现在这个工作有没有通往你想要的生活的道路？对，我就去思考这个部分的话，像我的人生就是钱比较对我比较淡薄一点。
好不？
就是对，就是我对于
比较不会去思考这个
能够赚，就是一定要赚这么多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我比较喜欢是我喜欢做我喜欢的事情。对，那就是你就权衡过的话就做这个选择，那你就会比较快乐这样子。那如果我的人生是为了要赚大钱的话，我现在就会痛苦不行。
就会去看，就会去咨商。
可能也没有钱。对，所以就是给大家，如果有转职的，或者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很工作啊状态让你很不喜欢的话，可以参考看看的一些部分。就是想一下到底什么东西让你不喜欢，什么东西让你喜欢，然后跟找到可以支持你的声音。那我觉得如果你做好决定的话，就不要管太多别人的意见。
对，
因为就算你没有那么在行，你只要做久了你还是会变得很在行。
没错，
而且你不觉得工作越久越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天分很重要，但是我现在32岁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就是
熟练，
你可以做久才重要。
对，真的。
对啊，因为像我最近跟我老公在分析，就是说我喜欢把事情做得很精美，但是我不会把事情做完。
哦，做不完。
对，就是如果我
太累了，
我们两个如果要整理成堆的10年的照片的话，我就会想这个是几年，这个是几年，这个是去哪里，这种时候，然后把它分得很细，
很理想，很
理想。对，然后我大概分到可能2013年，我就放弃。
就哦，好累，我真的分不出来，知道2013还是14，
对，这张到底放哪里呢？啊，先放着好了，然后接下来我就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就忘记这件事情。
OK， 懂。
然后我老公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带，对，这个有谁？对，就这样子放到柜子里面。
但是你会分不出来，他是不是真的是按照顺序排或什么的。
对，可是中间那些照片是摆好的。对，然后他就说就是我们两个的风格很不一样，他就说他就就是那一间我做3个月的工作，他做了7年。
他觉得事情我做好就好了啦。
对，就是他不能，我不在乎，说谎那就是我的工作。然后我说那你不会很违背你的良心，你不会觉得，他说有给我钱吗？我说有啊，他说那没关系。觉得钱更重要。但他现在就是后来换工作什么的，他现在人生发展的比我好，又有成就。
有吗？有点夸张。
就是不一样，世俗的眼光看起来他的 我都靠他养。
那你也很成功啊。
在科技找到终身伴
侣，没有错。
欸，不是，可是我也真的很有耐心，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个7年，我都觉得你要烂在这间公司。对，那就是为什么会讲、
但他为什么下定决心换工作，既然都做了7年？
他就是觉得他在这边他有他想学的东西，他学完
说新的地方，
旧的，他就觉得他学完就会走了。
OK，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一直催促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办法选择什么，他觉得这里有钱啊，我觉得没有那么苦啊什么的。所以我要讲什么，就是不要转职，你不要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只要你喜欢这个东西，你只要学，你不是只有天分或是第一名才能做这件事，你只要去做，慢慢的你就会成为里面很资深的人这样子。
对啊，工作就是这样，
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到30岁过后才会知道。20几岁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我要找到我最适合的事情，或是我要做有天赋 的事、嗯、那时候会怀抱着一种这种人生有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种想象、
okay.
现在就觉得可以做久比较重要。
对啊，真的
真的。好啦，所以就
一些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对，跟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剪出比较有
内容
内容的一集
深度，是不是？
然后避开母婴关系
然后下一集
又回归母婴关系，
没有错啦
好啦，希望大家喜欢，就先这样子了。
好了，拜了，
拜拜。